中国教会历史第十五讲，我们上一次呢开始了讲生命社在1919开始如何面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是第二个阶段，就是1922年开始，生命社又怎么样回应呢？这份杂志就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教授们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们又怎么回应1922开始的展开的非基督教运动呢？现在我们在先驱过客的第98页开始来讲第二阶段，开始于1922年3月9号的反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一直到1925年的5月30号的案件。1922年之后呢，基督徒不仅仅要讨论基督教，不光是讨论了哈，还要在备受攻击的情况之下为基督教辩护了。生命月刊曾转载非基督教同盟的反基督教宣言，而且附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之后呢，编者加了评论，评论指出这份的宣言呢只凭意气不讲道理，是极端分子的宣传品，像 Bolshevik 所为，而不像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笔。这种攻击无损于基督教，不过是签名的人对 Bolshevik 的效忠表演而已。这是生命社对反基督教者所做出的直接的回应。但是在非基运动的最初的三年中，生命社多用间接的辩论回应，很少做直接的批评的。我们注意到在生命社同仁的回应中，宽容讨论屡屡被倡导，刘汝刚鼓励大家尊重别人的信仰，胡学成提出破除偏见持守宽容的重要性，刘廷芳在一篇文章《我们当做什么》，这个是文章的题目啊，提出八要和四不要，八件要做的事有，要多讨论，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尊重信仰自由，要乐意去观察和实践等等。不要做的事是，我们不应以信仰反对某些人。讨论是研究真理，不是打仗，不必存必胜的心等等。刘廷芳劝告批评教会的人应存着爱心去批评，无爱心的批评最损害教会。而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持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个运动这里是指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教会应该采取一种谦和忍耐的态度，一种在逆境中充满平安、爱和忍耐的态度。教会应把这些批评当作朋友。刘廷芳说，因为由于这些攻击和反对，我们才能努力反省自己，谦卑下来。宽容和讨论的主题呢，因而导致了教会的反省和省察。非基督教运动在好几个问题上指责中国基督徒，他指责基督徒不爱国，没有民族的观念。他提出取缔当时在中国享有自治权的教会教育系统，就是教会大学中学等等。生命社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明确的回应。1924年刘廷芳宣称，在中国所传的基督教并不反对爱国主义。刘廷芳认为，大多数西教是并不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愿伤害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情绪。外国的宣教士是寻求国际和平和友谊的，但国际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他们更显出自己所属国的公民身份。刘廷芳由此得出有趣的结论，西教是这样做为中国基督徒树立了榜样，西教是本身的爱国，鼓励中国基督徒爱自己的中国。刘廷芳记者宣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36万中国信徒中不爱国者是极少数。虽然与西教是关系密切的中国基督徒很多，在教会中比比皆是，而这种亲密关系是由于西教是对中国基督徒的关心同情所结的果。刘廷芳说，当这些人在贫困苦难之中时，除了基督教的西教是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又谁去管他们呢？ 刘廷芳进一步的指出，与外国人亲密得外国人的帮助也不是中国基督徒的特殊的经验。他继续说，我国商界外交界也同有这样的经验，不能因此说商界外交界不爱国，何能单独批评中国基督徒呢？刘廷芳为此代表中国全体教会宣称，中国基督徒与其他中国人一样是爱国的。1924年东山再起的非基督教同盟主要攻击的是教会学校在中国的自治权，左派人士、自由主义人士和国民党人士纷纷要求取缔这个破坏民族化的教育系统，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教会学校的校长啊、董事长都是外国人等等。具体的说，这些反教人士要求教会学校必须要向政府注册登记，教会学校不可强迫学生参加崇拜，不可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1925年徐宝谦回应了这些的批评，他的立论是教育应有实践的自由。他在燕京大学教过宗教的必修课，认为教会学校将宗教列为必修之不当，但在另一方面，学生们因宗教理由而举行的自由聚会也不应该禁止。对于教会学校应用英语为教学语言有损国家观念这个批评呢，徐宝谦答辩称，国立私立学校中何尝没有这种蔑视国性国情的趋势呢？因此解决当前问题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从整顿非教会学校着手。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在过去已经做出极大的贡献，在将来仍然将继续的努力的。这些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呢，进一步声称他们是爱国的基督徒，主张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可称为文化爱国主义。恒木易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超国家的国家主义》中，为国家主义定下了偏重文化与理论方面的定义的。他说，中国人中心的对象不是中国的政府，而是中国的文化。在燕京大学讲授新月的李荣芳说，对于国家，无人当保存它的精华，补满它的欠缺，使它治愈至善。也有人主张中国信徒更应积极的参加政治，比方说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中文的洪卫莲说，研究批评遵守与革新中国法律的必要。彭长林呼吁要扫除恶俗救济弊端。基督徒在社会运动中应站在最前线做领导制方向。为了这个目标，罗运言写文章声称基督教应该为中国培养出最优秀的领导人物。这当然是教育学校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那这些的中国基督徒呢，都在提倡一种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支持社会活动，呼吁社会培养一代的领导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实践性的，但在政治权力、政治体制的问题上呢，它又保持沉默。从这点上，它又是非政治性的。生命社极力的表明，基督教信仰对新中国是有价值的，因为教会能够培养一批社会领袖。早在1919到1922年，已经有一种的观念出现，就是宗教是人适应社会环境最佳的方法，宗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但到了1922到25年呢，这种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3年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宗教这个课题，好几篇文章相继的发表了。许地山认为中国所需要的宗教应该是易于实行，能推广慈善事业，具有伦理性、科学性和世界性，并注重今世的生活的。赵子晨主张宗教应以伦理为基础，尊重人格的价值，宗教应该能够改善和增强人际关系，宗教不应该为少数精英所垄断，它应该是民主的、普及的，能够服务大众的。刘忠福父同样认为20世纪的宗教标志是博爱、人道、服务、牺牲、互助、理解、真诚的信仰、启蒙的思想和建设精神。而自由派心目中的基督教恰恰就是符合这些标准了。这些作者在寻找的 其实正是他们自己能够提供的，然而他们所提供的从一开始就很难站住脚跟。从社会运动角度来看啊，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我个人的分析，他们所倡导的过于来世，但又不像人批评的那样不合理。对马克思主义说，自由派的基督教可以提供社会服务、牺牲和斗争精神，而对非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基督教可以为之提供启蒙思想，以自己接受自己。而对传统儒家呢，吴立川不遗余力地证明基督教与教义与儒家思想并不矛盾。李三也指出，儒家思想的精髓是知行合一，而这个理想只有在基督教可以实现，所以基督教可以提供儒家的社会伦理所需要的超越这个基础。吴立川还指出，耶稣与孔子同样是爱国之士，守道不阿，热心服务民众，人格极具感染力。总之，这批中国基督徒要回应马克思主义者，要回应自由主义者，还要回应传统儒家学者，他们要左右环顾，多面回应是非常的艰险的，就好像踩在一根忽悠悠的杠线上。1922到1925年，生命社宣称中国基督教基督徒是爱国的，来直接回应非基督运动，这是责难。他们多在生命月刊发表文章表达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是含糊不清的，上面也是我自己的分析啊。他们对政治权力、政治体制和帝国主义等问题争端上保持沉默，他们的回应与当时层出一起的学运、工运还有这些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成熟的宣传攻势成了明显的对比。5月30号之后，1925年之后，中国自由派基督徒开始走下坡路了。基督徒对民族主义回应的第三个阶段是1925年5月30号开始。1925到1927年国内反帝国主义情绪已经达到高潮。这个时期，生命月刊和真理与生命两个月刊仍然重复着原来的主题。刘廷芳在1925年6月的文章说，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现在教会不阻碍中国基督徒国民性的发展，也不使中国基督徒洋化奴化，中国基督徒的爱国心与一般社会中的爱国心无大分别。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化定义，许世莲在1927年1月的文章中写作，所谓民族主义是中国人爱中国文化、爱中国同胞，以牺牲精神、责任、道德与同胞努力发展中国人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使中国人在世界进化中有一个相当的地位。然而这些纯粹的空想已再不能令人满足了，生命社渐渐地放弃了他们对非基督徒民众的呼吁，他们转而关注中国教会有直接关联的问题，譬如说本社化的领导、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的问题、年轻人生活有关的问题，诸如这业的选择、人生意义、自杀、恋爱等等。因为一些的学生在真理与生命杂志中的文章表达了他们的苦闷无望的情绪，杂志中空空飘荡的是旧调重弹的回声，救国救民、培养青年、奋起和牺牲，而杂志的发行掩盖了也扭曲了这样的事实，基督教自由派已经是昨日黄花不合时宜了。下面最后一段呢，就是在讲这个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段，生命社的历史评价。历史评价，非基督教运动使基督教处于被动地位，并从20年代起成功的削弱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对中国的影响的。非基督教运动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从1924年就抓住了政治问题，而且组织完善、计划周密，而从1924年之后又主要攻击教会学校，这些举动令基督徒大吃一惊或者有一些基督徒根本没有注意到，特别是新教士他们的回应虽然选词精心、用心良苦，毕竟那是软弱无力、影响甚微。此外，这些中国基督徒自身的内在经验也是造成他们无法面对时代挑战的因素之一的。生命社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把做中国人和基督教这两者协调起来，不管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否有清醒的意识，这个问题呢总是一直缠绕着他们。一方面，他们是中国人，是五四时期的中国人，他们要领导中国历史前进的航向，要在刊物书报上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 他们是皈依了基督教的人，他们要用自己的见证，要用正道护教的方式向中国人传教的。而事实是，在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呢，基督教正是中国人的反义词。基督教意味着过时的迷信和文化帝国主义。说明是在中国基督教无力反驳这些指控，他们是否可能成功有待进一步探讨，而历史的事实是他们有心去做却无力做成。我再说，这个是我个人 的分析啊。对生命社的知识分子来说，另一项义不容辞的重任是证明基督教是合理的信仰体系。他们确信基督教作为一个合理的信仰体系，一定会对未来的中国有所建树的。虽然他们也不清楚这个建树是什么，但是他们明确知道基督教信仰可以重新的塑造中国人的人格的。他们还特别确信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并不抵触，两者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将他们共有三重的任务：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这个是其一；把基督教当作是旧中国的方案，其二；协调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这个是第三。三方面，我再读一次：证明基督教合理性，把基督教作为救国方案，第三，协调基督教儒家思想。现在看来啊，十分明显，这些任务过重，远非他们可以胜任的。这些任务之间又互相的矛盾。譬如说，他们如要证明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信仰体系的话，又很难把它当作社会方案介绍给中国人。虽然这一点当时看不清楚。而调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因为1917年起，国人就开始批判儒家思想，到1925年中国一代的热血青年已经在寻找一种能体现他们的反帝国爱国情绪的新思想，而在这个时候向他们大谈只有基督教才可以救中国，大谈耶稣是另一个孔子，真是自讨苦吃。而中国基督徒再找不出别的方式来证明基督教并不反对爱国，成基督徒和做中国人并不矛盾，这些任务之间的矛盾也是造成生命社失败的因素之一的。最后一点，生命社可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读者是谁。一方面，他们要发展中国的本色化的教会，要发展一套本色的神学、本色的领导、本色的崇拜仪式和宗教文学，而同时他们又想努力争取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时的大学生。因此，教会建设这个主题和传教护教的主题同时教会建设和传教护教同时出现于生命月刊和真理与生命中。问题是谁会读这些杂志呢？也许胡适会读吗？或许一些北大的学生会读，如果一个基督徒朋友向他们极力推荐的话，有可能。但实际上这些杂志的读者多半是那些要么与编者作者身份相同的人，要么就是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教师、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各分会的成员、中国的牧师、会读中文的系教师等等，也可能有少数国立大学的学生读到它。此外，这些杂志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自己的思想讲给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听。那这个是我很苛刻 的分析，但是这个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观点的分析。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就这样失败了，而生命社所受到的非基运动的冲击却大大超过了他们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尽管如此，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基督徒致力本色化神学这个创建，它也迫使中国基督徒领袖去探索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的。简单的说，我认为他们是悲剧性的五四人。也就是说呢，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写这个论文呢？就是说要把他们这些悲剧性人物放回去五四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整个来说1915到1927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个历史里面，这个历史大地图里面，他们是占一个位置的。不过他们和他们很多的同代人可以说都是悲剧的人物。